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请尊重善待关心需要帮助的同修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8日。在修炼的路上，我们修炼人同修之间都是磕磕绊绊，一路风尘，跌倒了再爬起来，在摔摔打打中修炼过来的。这其中难免有磨难、人心、执着等等，需要我们在学明白法理之后去面对而提高上来。过程中，有的同修会因为各种人心遇到不同的磨难，这其中有病业假象的同修是最需要同修无私帮助的，而有病业假象的同修不一定就是修的不精进不好，只是境界不同、观难不同、业力不同，我们看不到其中的真实原因。这过程中不乏同修之间的互相帮助，但往往帮助同修的同时，也有自己需要在其中向内找自己、修自己的因素。所以希望同修在病业假象的同修面前给予鼓励、耐心、理解、宽容、尊重，给同修信心，站在同修的角度上去理解、帮助同修。在这期间，我也看到了一些在帮助同修过关的过程中同修们的一些不足之处，有看不起同修的，不相信同修能正念闯过来的，埋怨同修那个这个的，没有理解同修在病业假象中的心情，站在同修角度去理解同修，要求同修应该这么做，应该那么做等等。在病业假象同修的面前，有的说你要正念足，多学法，然后走了，有的说你得向内找，修自己，说完也走了，有的说同修平时做的如何如何不足，说完就走，有的同修说你这么做不对，那么做没有在法上，应该这样做，应该那样做。表面上都是关心同修，为同修着急，可是咱们同修没有想想，处在病业假象中的同修真正需要什么，问问同修需要我们做什么，而不是说教，这是当着病业假象同修面说的，还有背后和其他同修之间说的，自以为很了解过病业观的同修说他这样只能去医院。同修啊，你没想想，你觉得同修没有正念，可是你这句话是有正念吗？还是觉得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？可我们是修炼人，与常人不同，我们的一念在另外空间都是真实体现存在的物质，你的这一念会给过病业观的同修的空间场里打过去多少不好的物质，你想过吗？因为我们的思维说出的话是有能量的，是在另外空间的真实体现。这时过病业关的同修需要的是陪其多学法，鼓励同修，因为一般处于这样情况下的同修在学法上干扰是很大的，是需要同修的正念之场的加持，而不是按你认为的是正确的想法而要求同修去做什么，要求同修改变什么，因为那是境界决定的，你认为正确的做法， 那是你的境界所在，而不是过并列假象观的同修的境界，不是谁说就能提高上去的，那得是通过大量学法，在明白法理正念信师信法的同时提高上来的。所以希望我们遇到需要帮助的同修时，有时间的同修就多陪同修学学法，在法理上切磋切磋，没有时间的同修给多发发正念，加持一下同修，帮助同修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不要观望讲究同修，至少我们还得修口，毕竟我们是个整体，我们还要有个纯净的修炼环境。以上是个人修炼所悟，有不在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各种形式证实法救众生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0日。我今年70多岁了，身体健康，走路生风，红光满面，熟悉我的人看见我都说还是练法轮功好啊，看你这么大岁数身体多好。其实我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是一身的病，那时候我常年咳嗽，常年胃疼，腰椎间盘突出，脑血管痉挛，我开始修炼大法后这些病都好了。一得法，我在年轻时对神佛就很相信，那时候我就有想修炼的愿望，我看过很多的气功书，也看过一些宗教的书，但总觉得不适合自己，心里总是隐隐有一种想法，如果若在中国有一位传法传功的人，我一定去学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在一位朋友家，我看到他家柜子上放着一本书，书皮上写着转法轮，我一看就知道是修炼的书，我借回来一天就看完了，书中的法理解开了我心中的疑问，如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，人为什么会有病，得与业的关系。我得法后精进实修，不管活多累，我都天天准时到练功点学法练功，我的身心很快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二，用各种形式证实法救众生。1999年7月20日，邪党流氓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，同修们陆续开始进京护法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我和几位同修结伴租了一辆车去北京，没想到车走到半路时被警察截住，车被扣，以后我们在家被监视居住，白天出门被跟踪，晚上还有蹲坑，他们甚至在3更半夜到家大门口喊我们，我们在屋里答应都不行，你得必须出屋，让他们看到本人才罢休。同修们用各种形式传播真相，发放传单、小册子，从本村到外村，从本乡到外乡，同时还往水泥电线杆上喷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挂法轮大法好的条幅。酒瓶发表后，我们全面开始传酒瓶劝三退，先从家人开始，到亲属、同学、同事，再到陌生人，同修间也互相配合，哪个人不好讲我们就换人去讲。有一次听同修说有个人很固执，好几个人讲都不退，我想让我听到也不是偶然的，我知道这个人父辈曾被中共化成地主成分，在文革时被批斗游街，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，怕自己和家人再受到牵连迫害，
所以不敢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。我去后给他讲中共是无神论，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，从土地改革的正反、肃反、三反、五反、反右、四清，再到文化大革命，从天安门屠杀大学生，再到今天的迫害法轮功，邪党迫害死了8000多万人。我们回头看看哪个是坏人，都是维护5000年文明、遵守道德的好人，特别是迫害有信仰的好人。现在天要灭他了。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出了块1年藏字石，上面写着6个大字：中国共产党亡。中科院派地质学家去考察，最后得出结论，这块石头形成于2亿7000万年前，上面的字是天然形成的，没有雕琢的痕迹。那么你想，天然形成的不就是天意吗？我们从心里退出邪党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说到这儿，他爽快地说，退退退。有一天我去赶集，听到有人喊我，回头一看，是我的一位同学，已经有20多年没见了。他是某校的校长，中共党员。我想这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，我便唠了一会儿家常，就切入正题。我问他是否听说过三退，他说知道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要三退。我就给他讲中共的政权是不合法的，是从国民党手里抢来的，他怕人民明白后推翻他，搞各种运动，制造假想敌，每次运动迫害死很多好人，在文化大革命中扒庙砸神像，毁掉传统，扒孔庙毁孔灵，毁掉了仁义礼智信，现在又迫害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信仰团体，使现在社会上道德下滑，黄赌毒泛滥，黑社会横行，当官的贪污腐败。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破除邪党的谎言，还讲了藏字石。最后我说，为了咱们平安，有个好的未来，把加入过的党团队退了吧。他说，行，退吧。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记得还有一次，我和同修邮寄真相信，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，那天有-20多度，我和同修骑着摩托车，穿梭在乡与乡之间的公路上，摩托车带起的风打在脸上，像刀割一样疼，而且每个乡只能邮寄2封信，每到一个乡镇，我们先找邮局，看到邮筒后，下车先跺一会儿脚，因为两脚已经冻木了，不会走路了，投完信后，再到下一个乡镇。那一天，我和同修一共跑了10多个乡镇，晚上回到同修家，同修不修炼的家人说，你们胆子可真大，要是让人看见了，报告给警察，你们害怕不？我说，我们不想那些事儿，只想让人知道真相。还有一次，我和同修去偏远地区发放真相资料，挂条幅，喷字，我们一行4人，骑2台摩托车，刚走到离家有10多里地时，天阴得很厉害，一场暴风雨眼看就要来临。一位同修说，咋办，回去吗？另一位同修说，出来了，只有向前，不能后退。我们继续前行，我们一边走一边挂真相条幅，一边往水泥电线杆上喷法轮大法好的字，雷越来越响，闪电越来越近，一场大雨倾盆而下，我们的衣服瞬间湿透，雨水从头顶顺着脖子往里灌，里外全都湿透，大风一吹，冷得上下牙直打架，最后大家还是顶雨挂完了最后一个条幅，我们别有一番感受。30分钟化解脑血栓假象。2019年12月的一天，我吃完早饭后正在家学法，8、9点钟时，我看到儿媳出屋去印牛，她抱着水管子往牛棚走，但一个人无法给电闸，需要另外一个人配合才能抽水。我儿子那天没在家，我老伴正与妻侄唠嗑，我想我去给一下电闸，我就放下书走到屋外，可是我刚走2步，脑袋里反映出一句话， 别去，胳膊不好使了。我一愣，停了一下，脑袋什么反应也没有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就回到屋里，推开门，我想和老伴说，你去给一下电闸。可是这句话我怎么也说不出来，我就想再说一遍，可是第二遍还是没说出来，我的嘴已经不听使唤了，我想我说不出来就比划吧。这时我看到老伴惊恐地站起来，撑住我的一只胳膊，妻子扶着我的另外一只胳膊，就听老伴说快躺一会儿，过后听他说我的嘴都歪了。这时我觉得脑袋非常不好受，我就闭上眼睛，我感觉我的右半个身子麻木，腿脚也不好使，他们告诉我说躺下，快躺下。我没有躺下，坐在炕上发出一念，我胳膊好使。随即我伸出右手把两腿搬上，双盘腿打坐，我在两手一结硬时就什么也不知道了，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，感觉脑袋呼一下恢复了正常了。我想我刚才怎么了啊，是脑袋不好使了，那就背一背法看看怎么样。我就默背了一段论语，觉得背的一字不差，很好。我又想到刚才嘴不好使，说不出话来，那我就出声背一背法。我就大声地背一段论语，我口齿清晰，没有结巴，很正常。我心想我好了，便睁开眼睛，我完全恢复正常。大约30分钟，脑血栓症状全无。就像师父在《红营二师徒恩》中说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让我们珍惜这万古机缘，感谢师父救度之恩，修好自己，走好最后的路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家庭中修心，与同修配合救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18日。我从小就接触到了大法，却没走入修炼。2020年疫情爆发，世界的变化没有惊醒我，我还是一个常人的状态，但是师父没有放弃我。有一天，我做了一个特别清晰的梦，我从天上顺着一条洪流往下掉，底下是看不到边的很浑浊的污水，无数人在里面起伏挣扎，把我吓得魂都要飞了。就在快掉到底下时，很高的天上，无限光芒中，一个巨大的佛手将我们捞到天上救了。我激动地醒来了，想到以前听过的师父讲法录音里霍尼的法，我开始读妈妈的大法书，还听大法弟子给下载的神传文化交流文章，如此开启了修炼之路。一，在家庭中一点点提高心性。我结婚后因为看不上丈夫，经常想离婚却没离成，因为对丈夫的成见很深，我们结婚好几年都没有要小孩，长期冷战。修炼大法后，在以真、善、忍为标准的指导下，我不断地归正自己的言行，让自己把丈夫当亲人，看淡他的缺点。渐渐的，我能放下对丈夫的观念，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，能够对他好了。我也把法轮大法是正法的真相讲给他听。如此两年后，婆婆看我们关系缓和，催着要孙子。在有了小孩后，我实实在在地经历了很多心性上的考验。孩子刚出生时，
原本我打算的是丈夫和我一起照看，丈夫专门请了产假，可有孩子后公婆搬回来住了。婆婆说，我就是专门给你们看孩子来的，我却理解成婆婆是来照顾我的。孩子爸爸见婆婆在，就销假不管孩子了，还搬了出去。这让我打算丈夫与我一起照看孩子，共同成长，培养默契，共患难的计划泡汤了。而且晚上独自看孩子，不管再困再不舒服，也得爬起来自己做。而我本来以为的婆婆能照顾我，可现实是婆婆不怎么会做饭，我们口味不一致。我不会做饭，就经常挨饿，有时半夜饿醒只能喝口水。那指望婆婆多帮忙照看孩子吧，可经常是孩子白天吃喝拉撒哭，或者需要洗头洗澡的时候，婆婆总是正好出门不在，照看不了多少。这种情况下，丈夫相较孩子出生前也大变样，总是无理喊叫我，指责我。家里大活小活要他干也指派不动，经常不上班，而是整天玩手机，日夜颠倒，还经常拉着脸。因为这些桩桩件件的事情，我那个心啊，怨恨不平衡的都不知如何是好。因为计划生育，我们这一代男多女少，当儿媳妇的大多都是家里的女王，老公婆婆都是宠着让着，想干啥干啥，不然就离婚另嫁。相对比下，我却过着好比寄人篱下的日子。好在我还愿意当自己是修炼人，慢慢的通过学法，我想可能是我们之间有什么因缘关系吧，那我就修心吧，这样慢慢修去依赖心、怨恨心、怕吃苦的心、怕被人说的心、对吃的执着，修去了很多的名利情、妒忌心与自私、自我、怕心、走极端的心等等。在不断修心性的过程中，丈夫和婆婆也在变化。有些心也同时在母亲家修。孩子出生后，我经常去母亲家吃饭。弟媳 A 是新学员，有两个孩子，很辛苦。一次他和母亲之间发生矛盾，互相斗气，两人不懂得依照法理向内找，大吵起来。 A 气得摔东西，把垃圾桶摔到了母亲背上。我心里下不去了，我理解他的苦处，但心里想的都是他怎么不对，我不能原谅他如此对待母亲。我一边想着怎么修心，一边打开明慧看同修交流。被同修文章吸引的同时，我看到同修引用的师父的一句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4，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当中说，你们都是同修，你们是敌人吗？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，你们应该是最亲密的，互相帮助的，你看谁不顺眼？你看谁不顺眼？这句法打到了我的心灵深处，我那个心一下放下了。是啊，我们是同修啊，我们有着共同的救人的使命，我看他顺眼得很。心中感动于师父的慈悲点化，心结一下消了。同时我也向内找，找到自己也经常对母亲大呼小叫的，我表现得对母亲很不孝不敬，这都是现代观念行为，我要改正。后来我学会对同修生出正念，不起负面思维。一次发正念时间到了，弟媳同修却表现得很生气地带孩子出门了。我以前会埋怨地想，他怎么不发正念啊，会认为他怎么对自己的修炼这么不负责。那次我心念很正，加了一念，清除干扰弟媳同修做三件事的邪恶因素，加持他的正念，不对弟媳产生不好的念头。后来随着慢慢学会修心性，弟媳的状态越来越好了。还有一次我真的学会反过来看自己了。那次同修们参加一个法会，需要我开车， 回来时我到母亲家，因为抱着孩子不方便，我请弟弟帮我把车停一下。弟弟应声要去的时候，谁知弟媳立即就让弟弟帮他盛饭。弟弟说等会儿盛饭都不行。我第一念是生气向外看，觉得是他妒忌心强，看不得弟弟帮我。当然这种念头是错的，是以前形成的观念，以前发生很多类似的事。但那次我转念又一想，没有偶然的事啊，这是修我什么呢？是我有妒忌心吗？是我太自我吗？找啊找，我想起来，法会快结束时，我还不想走，但另一位同修着急回来，我想应该为同修考虑就回来了，但心里其实仍不情愿，这是私心，自我。回来路上，孩子一直哭了半小时，那位同修就一直说我情太重，说我放下心，孩子就不哭了。可我当时认为遇到这事他应该先想法哄孩子不哭才对，我心里对同修不认同，有怨言，起了争斗心，怨恨心。原来是我自己的场不祥和慈悲啊，我心里也不生弟媳气了，那边弟媳也突然就变了态度，对我和气关怀的。我修的最不好的就是对母亲同修的态度了。母亲属于掉队的老学员，我修炼后母亲也渐渐地重新修炼了。没修炼前，我和妈妈总是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吵的。修炼后我改了很多，当然一开始我还做不到向内找，只是痛苦地想为什么我的妈妈是这样的。举个例子，妈妈重新开始修炼时还是常人心很重的。有一次我到妈妈家学法，希望妈妈多学法，多理解法理，按大法做人做事。可是见面后，面对妈妈表现出的不像修炼人的状态，我不自觉地又与妈妈发生了争吵，这使我既后悔又痛苦。自己明明修大法了，怎么还如此争强好胜呢？我是为了希望母亲可以提高才来的，这一吵把妈妈气得够呛，还咋学呀？我就觉得心里很苦很苦的感觉。于是回房间翻开书，随手打开精进要旨，被真修。我的心一震，原来我的心会这么苦，是要放下名利情了啊。作为修炼人，能放下执着不就是大好事吗？那我这不是遇到好事了吗？都是好事啊。我一下有拨开云雾见天明的感觉，心立即不觉得苦了，也能自然地出屋去找妈妈道歉去了。还有很多事，通过对照弟媳和母亲这两面镜子，我还发现了自己很多不好的思想念头与观念，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。如果不是通过亲人同修的这些表演，我想我可能不会这么快认识并去掉这些人心。二，集体配合与互相救助。在完成救人使命的同时，我常常感动于师父的慈悲安排。篇幅有限，仅举两例。比如有一次，我对婆婆产生不好的情绪，且无法控制，实在不知如何与婆婆相处。第二天早上趁婆婆出门，我就带孩子躲出去了。我到了同修 B 家，相约出门。这时我想起好多好多天没出去讲过真相了，我就发了一念，所有干扰我，往我脑海里打念头，不让我做救人的事的，都是魔，全都灭掉。带上些真相小册子，我们就开车出门了。行车路上，我们遇到一个村里过急，孩子正好睡着了，我请 B 看孩子，我就赶紧带上资料去村里发。一开始讲不好，我调整心态，增加正念与慈悲心，继续寻找有缘人，发一本讲一个人，有五个人同意做三退。发完资料后，有注意修去欢喜心和显示心，出来就灭掉。本来救人的是师父，而且这些心很容易被魔利用，不能让这些心影响对众生的救度。 回到车上一看才半小时，孩子正好就醒来要我抱。我感动于师父的慈悲安排与对众生的救度，整个人都笼罩在佛光普照下，心中充满了阳光。回家后很自然地就与婆婆打招呼，而且我怎么也想不起之前具体为啥心情不好了。回来后还发现孩子之前好几天的咳嗽也不咳了。我想起师父在《远离险恶》这篇经文中讲的互相救助的法理，对此有了更深的理解。一次我与 B 去同修 C 家感会，没带小册子，我不会讲， C 鼓励我空口讲，于是他俩发正念，我突破顾虑心，借着买东西与有缘人讲真相，众生回应得很正面，愿意三退保平安。其中一位女士一开始她开着微信视频，我本打算给她一个 U 盘，有怕心不想给，她一直微笑等着我给她讲。我请她关了视频，她同意了，我讲了真相，我们互动良好，问她三退时她有顾虑心，我起了化名给她，说以后不一定能遇到她了，请她抓紧时机，她同意了，退后很开心。事后我悟到是同修 B 和 C 发正念，他才没被干扰走掉。这次众生得救是我们三人集体配合的成果。通过修炼，我这个胆小内向易怒的性格也变得有勇气，变得温柔开朗，一点点学会为他人着想了，这都是大法的威力。我在这几年的修炼中其实还是突出了一个我字，我得救了，我层次提高了，我做救人的事了等等，距离差得太远。在今后的修炼中，希望能多救人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谢谢同修耐心看我的文章，不妥之处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找到了我的根本执着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2号。我今年74岁，1998年喜得大法。记得有一天丈夫和我说，外地哥哥打来个电话给我介绍一个功法，说是法轮功，说这个功法非常好，主要是提高人的道德标准，对祛病健身特见奇效，是按照真善忍三个字修炼做好人。我一听做好人就非常认可，正符合我做人的标准。所以转法轮刚刚看一半时，觉得真善忍说得太好了，正派。看完一遍后，就更觉得大法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一本奇书，正符合了自己做人的价值观，觉得自己多么幸运，所以我带着这种心态走入修炼。一，找根本执着。一直以来苦苦地找自己的根本执着，也没找到根本的东西，以为自己入门时这一点是纯正的，虽然是找出在修炼中的很多执着心，可是根本的执着没找到，我很着急。我就大量的学法、背法、抄法，反复学习师父走向圆满的经文，还有其他的经文，认真对照自己，理解每一句话，多看同修找根本执着的交流文章。在师父的点悟中，终于找到了我的根本执着。我真切悟到了，首先入门的基点是为我能做个好人，再往下找，其实做好人是个表面， 不是根，背后牵连的根本因素就是求名的心。因为我是偏内向性格，从小就听家长话，不惹家长生气，很少被家长训斥。用大人的话说，胆小，懂事。上学听老师的话，在班级里是个好学生，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公认。上班听领导话，公认的好人，认真完成工作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工作兢兢业业，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多次被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，连续八年被评为厂里三八红旗手，工作几年后就是协党党员。可想而知，付出也是相当大，吃了很多苦。因为我从小就是在赞扬声中长大，参加工作后，我付出很多，为了获得赞扬，我努力工作，听赞扬的话听得非常顺耳，求名的心自然而然地扎下了根。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，再有，修炼要有过程，开始学法的时候，你们只能明白做好人的道理，实质上这本书里面包含了不同境界的理，不同层次的理。像佛教中讲的，三界内有33层天，三界内有不同的层次，你要修到哪一层天，你得知道那一层天的理，你才能修上去，你达到那个标准的时候，你才能升华。我的理解，真修者在法中提高境界，提高层次，严格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修自己，已经包含是个好人了。不要强行刻意去做好人，做好事，那就是常人中的好人，不是修炼，不能升华，不能达到返本归真。二，师父的点化。回顾自己在修炼中，表面看三件事做得非常主动，自家是学法点，又是资料点，正法修炼一直走在前面，整体配合基本不露相，都参加做大法书、真相台历、粘贴各种资料，打语音电话、写劝善信、下屯发资料等等，而且做得非常认真，效果也非常好，同修之间相处的也很和谐，谁有困难随叫随到，有求必应。外地同修也经常在我家住，学法交流调整状态，同修都认可，随之我就生出欢喜心、显示心、虚荣心、自我满意，很接受别人的夸赞，自我膨胀的心就起来了，觉得自己有能力。忙时一边学法，一边打印资料，一边做家务，一边打印资料，说忙得废寝忘食，一点儿也不过，长此下去不在法上了。一段时间学法也不入心，经常读错字，发正念心也不静，思维很乱，自己也觉得不对劲。虽然找出以上一些要修去的人心，但是过程中还是力不从心，也没真正修掉那个心。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我悟不上去，就点化我。一天早上我给师父上香，然后我就擦地，过一会儿我回头一看，刚刚点完的香着一小段就灭了，我又接着点上，过一会儿一看又灭了。我有些紧张，我心里和师父说，弟子这是修炼出问题了，我一定认真向内找。然后又拿出一根香点着，正常了。之后我找到的问题是，我把做事多当成修炼了，当时那种状态找的也算对，也符合法，可现在看还是没找到根，它的根就是维护名的心。我还时常出现抱怨心、妒忌心、贬低人的心、瞧不起别人的心、疑心、不接受别人意见等等。 在讲真相、劝三退上，用心不完全是慈悲善念，而是完成任务求数量，不是纯净的心态去做。同时发现我说话不实，比如交流一件事情的过程中，总是有那么一点点虚伪的成分在，感觉这样能被别人认可，被别人相信自己，其实就是求名的心在起作用。维护名在家庭中反映的也很明显，比如和儿媳相处非常用心去做表面和谐，平时抢着干累活，变着样做好吃的，多在儿媳面前表现我是好人，看我这大法弟子的婆婆有多好，别人做不到的我能做到，我对你好，你一定不会对我差，不管我怎么受累，我觉得把这个婆媳关系维系好。这里要说明的是，不是做得好不对，是有一颗心在好人的光环里边藏着求名的心。慈悲的师父又一次给我去这颗心。有一次我们要去省城营救同修，几天后才能回来，为了让儿媳和小孙子吃饭方便，时间还来得及，我给他娘俩包饺子冻上吃着方便。虽然费时费事，考虑儿媳妇一个人带着小孩子很不容易，尽量方便他娘俩。出发前刚好包完，赶紧下楼。走了一会儿，想起忘了拿一样东西，我又快步返回家拿钥匙开门。就听见屋里儿媳妇大吵大嚷的在电话里说话，好像和另外一个人吵架，越说声越高。仔细一听，啊，这不在说我吗？就听儿媳说，都要把我气死了，要出门还忙着包饺子，他包那饺子我都不愿意吃，难吃死了。我心一惊，真是在说我呀。过一会儿，儿媳一回头，看见我在卧室找东西，听到我回来了，脸色非常紧张地说，妈，我说你了。我拿着东西边走边说，饺子有那么难吃吗？把你气成那样，别生气了啊，我走了。我就下楼了。去省城的高速路上得需要5个小时才能到达，我的心不时地反出刚才听到的这些刺耳的话，顿时感到心灰意冷。虽然当时没和他对吵争辩，表面忍住了，可心里还是感到很酸很委屈，面子上实在是过不去。我都70岁的人了，为了你方便不感谢还说出不敬的话，真不可思议。转念又一想，不对呀，我是修炼人，没有偶然的事情，我得向内找。和同修交流这件事情，同修善意地在法上提醒我，说我是有为的去做好人，不是真正发出善心为他好，这样做是为了让他说你好，不在法上不感人，所以人家不接受，应该顺其自然，不要强为。回想一下，当时儿媳根本不同意我给她包饺子，说把馅儿拌好就行，自己能包，可我非要给包完，结果忙得我没吃饭就走了。过程确实是有为的在做，深层找下去还是求明心在支撑，所以我一直在暗暗地隐藏着这颗求明的心。三，修去根本的执着。现在想起来，我修炼了20多年了，才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，法也没少学，事也没少做，却没有真正得法同化法，多数是表面，是人心。所以从此我要加大力度，多学法、背法、抄法。多学法是为了同化法，首先同化法才能转变观念， 就是把后天形成的不符合真善人宇宙特性的思维转变过来，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。我必须在心中下功夫，事事用法来衡量，符合大法的就去做，不符合大法的坚决不做。平时的点滴小事上，在一丝一念的言行中都不放过，都要对照法努力地修去自身不正因素。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那些由名派生出的其他的执着心清除起来也容易了。我知道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引自转法轮。我修取一点，慈悲的师父就在另外空间为我消去一点，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。我和丈夫同时得法修炼，丈夫一直是精进实修，就在2003年被邪党非法判刑五年，三年后被迫害含冤离世。儿子上大学成家后也在外地，生小孙子时我帮着看了三年半，以后就不需要我看了，所以我的修炼环境基本是独居。可近一年来，我的环境有所变化，儿子把我从东北接到他们当地，在他们附近给我租了个楼，说我年岁大了方便照顾。其实我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照顾，考虑到符合传统吧，我就同意过来了。我觉得大法弟子的修炼都是师父有序安排的，我就随其自然吧，在什么环境中都是修炼。到了新的环境，我又成了独修，没有老家的整体环境了，但是我能上明慧网，整体形式正法进程步步紧跟，三件事做起来比在老家还方便些，因为时间相对比较多了些。这里集市多，市场、批发场、大超市多，所以遇见有缘得救的人也就多了。最主要的是提高心性的机会多。感恩师尊又给弟子安排一个新的修炼环境，提升的机会。我没读几年书，写东西很吃力，个人体会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被同修依赖和崇拜的背后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1日。当我看到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的那一刻，心里一阵阵的酸楚。我问自己，正法即将落下帷幕，接近尾声了，你那些繁重的人心执着都放下了吗？你合格了吗？你成熟了吗？从小受母亲的影响，我个性随和，平易近人，是个热心肠的人。在修炼中，我本着一颗对别人好，凡事都考虑别人，积极配合做大法的事，同修有求必应，经常帮助同修组建学法小组，谁的电脑装系统或出问题了，我就很主动帮忙找到技术同修，谁需要真相资料，送经文或拷贝一些交流音频，技术同修弄完后，我都风雨不误送给同修。特别对老年同修，我就更加耐心地对待，尤其是不会上网的老同修，让我教，就得手把手地教。每次事情摆在面前，我就想，为什么叫我碰到？为什么找到我？为什么？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，我不去让谁去？我不做让谁去做呢？所以我不推脱，我把在做事中遇到的一切麻烦、困难、矛盾都用来修自己。有时因为系统升级，我一次去带好几个电脑一起送给技术同修，还要负责送回去，午饭也想不起来吃，又困又累，我就想吃苦是好事，给同修拷贝东西， 遇到这样那样的各种要求，我一次一次的给他们换调整，直到满意。有时我心里也会生起怨，怎么事儿那么多啊，能用就行了，非要来回的折腾。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给自己提高的，不是别人的问题，就找自己。在家里有常人，我也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，因为大法弟子的言行在常人眼里就是真相。家人也渐渐理解我做的事。记得那是一年的正月初四，家里来了一个老乡拜年，正巧同修的母亲来找我说律师来了，当时是为营救一个被非法抓捕的同修。此时我脑中出现清晰的声音，以法为大。我向家人交代，我这有急事，你带客人去饭店吃饭。家人同意后，我立刻打车就走了。就这样，在不知不觉中，自己的私心越来越少了，凡事都能先想别人。在同修中，我的人缘不错，口碑也不错，随之而来感谢的话听得越来越多。在法中我明白不能有贪天之功啊，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只是跑跑腿，没有师父的加持，我们什么也做不来的。后来总有人专来找我交流，还有人说你就当我们小组负责人吧。听了这话，我不由自主地起了怕心，我担心自己是不是成为被同修依赖的对象，崇拜的对象。特别是明慧连续发表好几篇关于捧杀的交流文章，我更是担心。我深知自己修炼的状态，比起修得精进的同修，跟大法的要求比，真的差得很远。我明白这种担心也是人心，但是担心后边是哪颗人心呢？前阶段本地有位同修离世了，表面上看就是崇拜他的人太多，人心容易在崇拜中膨胀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这个教训是惨痛的。想到离世的同修，我很害怕，就经常对接触我的同修说，不能随便夸人，不能依赖人，对照师父的法，这就是向外看。我是带着怕被迫害的私心，阻止同修的依赖和崇拜，这颗执着的私心多可怕呀。对照法，我认真向内找，自己为什么会被依赖，被崇拜，我找到几个方面。一，抬高自己的心。我的表达能力挺好，喜欢把配合同修发正念，跟同修向内找，闯过病业关或心性关的过程说给别人听，甚至把过程中如何做的都能叙述完整。有时会听到同修说别人的错误，如何不在法上，我当时就把自己的想法做法说出来，其实就是在告诉人家，我可不能像他们那样，或那怎么能行呢？这不是在抬高自己，彰显自己吗？接着同修就会顺我的执着说，要是你在就好了，在别人的赞许或表扬中渐渐就自高自大起来了，还不自知。二，借着别人的能力沾沾自喜。长期以来有几个与我融洽配合的同修，他们的学历素质都很高，修炼又精进，同修中大家也都认为他们修得不错，他们有的在技术上有突出能力，有的安装新唐人接收器，有的法理清晰，遇事能在法上修等等。有时我也会暗暗的沾沾自喜，因为我与他们经常来往，彼此特别熟悉信任，特别是其他人，有时想找这些同修时，我就当中间人，因为只有我能接触到他们。谁的电脑有问题了，需要什么资料，还有修改文稿、 U 盘、拷贝音频、视频，只要是技术上的问题，技术同修都能很快解决。其实真正解决问题的是技术同修，我就是跑跑腿，传递个信息。那位同修遇到心性考验，我也与这些同修交流，把交流的一些内容再与其他同修交流，长此下去，其他同修就认为有事只要找我就行，我就成了被找的对象，整天很忙，给别人造成一种模糊的印象，认为我挺有能力。我也常告诉他们应该谢谢技术同修。交流后我也说，这可不是我悟到的，是大家交流的结果，从大家的表情言语都能感受到大家的钦佩或赞许，人心就会逐渐膨胀起来。三，好为人师的心。每当听到小组同修交流自己遇到的困难或过不去的心性关等问题时，我会把自己的做法全盘端出来，内心希望同修能像我这样做，最后导致自己被同修依赖。要知道真正指导我们修炼的是大法，是师父，这样下去就容易造成学人不学法，这会把同修带偏的，这多危险呢。 我应该对照同修，找自己是否也有这方面的执着，对照法，找到自己不符合法的人心，再去归正，而不是告诫、强调、指导式的想开药方，把自己的意识、做法强加给对方。当我意识到这种做法不在法上之后，就非常注意自己说的话。比如我会说，这个问题上我是这样做的，这是我当前自己所在层次的做法，大家以法为师，这样对方就清楚了，就不会出现某某同修说的，某某告诉我那样做的，贪天之功不能有啊。四、混淆视听造成的好印象。曾经有同修跟我说，我就喜欢听你讲，因为你能说到点子上，表达也清楚，而且还能在法上交流。因为我平时喜欢跟大家分享别人的交流文章，把同修如何在法中的体悟，用我自己的话叙述的有声有色，就像亲临其境一样。这生动的表述中难免出现添枝加叶、夸大其词，甚至认为同修悟的好，认为同修悟的对。几年前曾经有位同修提醒过我，你怎么不说法是怎么讲的，总爱说人家是怎么做的呢？后来我做了两次同样的梦，考试时我照别人的抄。同修的依赖和崇拜并非是同修的问题，而是我的心不纯。我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，修者自在其中里讲过，作为一个修炼者，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，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。对照法的要求，自己相差得太远了，怎么还会沾沾自喜、人心膨胀呢？只有按照大法去做，才是真正的修炼人啊。在与同修交流时，我就要求自己处处都要以法为根据，时时提醒自己要以法为师，也提醒身边的同修一定不能学人不学法。所以无论什么情况下，都要以修炼人为标准，以法为重，用法衡量一切。由于自己实修不够，遇到事情容易只找表面，没有重视对照法找表面背后的深层人心，是我修炼中存在的问题，这很可怕。随着学法逐渐入心，在自己的心性上下功夫，向内找也深入了很多，不再流于表面。渐渐的，我懂得了怎么实修，不再放过每次的提高机会。修炼其实不复杂，而是长期不去的人心搞得复杂。把握住对照法向内找，并在实修中同化法，叩拜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。听众朋友，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